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及分析师，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参与京东方金店2025年全年业绩说明会。我谨代表京东方金店有限公司，衷心感谢各位的出席。京东方金店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和工业显示屏业务，愿景是成为智能显示解决方案领导者。公司隶属于京东方集团显示事业群。京东方集团是一家半导体显示技术、产品及服务的知名领先供应商，而京东方金店是京东方集团车载显示模组及系统业务的唯一开发、制造及分销平台。根据调研机构 Omdia 的数据，在2025年，京东方金店在全球车载显示市场总出货量、总出货面积及8英寸以上出货量均维持排名第一。在此提醒各位，此次会议不构成购买或认购京东方金店有限公司或任何附属公司发行的任何股票或其他证券的邀约、邀请或推荐。京东方金店有限公司或其任何附属公司顾问或代表不对因使用本次会议或其内容或与本次会议相关而引起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本次会议共分为三个环节。首先是管理层致辞，之后是业绩说明，最后我们将进入问答环节，届时参会者可根据主持人的指引参与提问。首先，我们有请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管理层，包括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苏宁先生。
大家好，我是京东方金店苏宁。
执行董事兼首席运营官卢柏之先生。
大家好，我是卢冠希。
首席财务官李瑞生先生，
大家好，我是李瑞生。
投资者关系总监兼公司秘书程家杰先生。
各位好，我是 Kit。
下面让我们首先有请京东方金店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苏宁先生致辞。
好的。首先感谢各位投资人和分析师在百忙之中参加京东方金店2025年全年业绩的交流汇报这个会议啊。我是京东方金店董事会主席兼 CEO 苏宁。这个感谢各位长期以来对于京东方金店的关注。在过去的2025年，京东方金店呢继续保持全球智能车载显示的市占率的第一。而且在高端显示，像 LTPS 这块的增速也是业内第一的。在去年我们升级了京东方金店的整体战略，以 AI 领航、双轮驱动和两个不止，就是不止于屏、不止于车，这样为我们未来几年的战略指导，也在车载、泛工业等多个行业取得了非常不错的进展。在今年初，我们第五次参加了美国的 CES。全球首发了我们的 Hero 2.0智能座舱，也引起了业内广泛的关注。非常期待借助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全面的向各位投资人和分析师介绍一下过去一年我们的主要经营成果，并听取大家的建议和回答大家问题。感谢。
感谢苏总的致辞。接下来，我们有请京东方金店投资者关系总监陈家杰先生为我们介绍公司2025年的业绩情况。
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金店公司秘书 Kit。那么相信大家昨晚呢已经看过我们刚发布的全年业绩。过去一年呢，在 AI 概念进一步加速渗透的背景下，尽管呢我们面对行业内卷、地缘政治、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种种挑战上面，我们呢始终坚定贯彻 AI 领航、双轮驱动的一个长期发展策略。我们保持对现有的产能扩充。我们加强海外本土化的布局，在这个越南建设新基地，加强这个本土化的资源配置。我们进一步强化我们在研发创新业务方面的投入。与此同时，随着我们在成都的生产基地更稳定的运营，以及我们在扩大市场、提升品质，还有供应链降本等等方面的措施，我们继续致力于使收入的来源更趋多元。业务的模式更具成长性，从而提升整体的利润率。那么现在我会为大家介绍一下25年全年的业绩情况。那么翻到第4页。 首先呢，是我们的业绩摘要啊，我们25年收入录得近140亿，同比增长了4%，毛利与毛利率分别为12亿以及8.7%，同比提升5%以及0.1个点。研发的费用录得3.3亿，同比增长15%，股东应占盈利为3.5亿，同比下降12%。我们维持经营现金流入8个亿，我们的净资产余额为49亿。同比增加6%，杠杆比率呢为6.3%，同比的下降1.8个点，请到第5页。关于细分的财务数据方面，在这个营运成本方面，我们的材料成本呢增加了2.6%到115亿，收入的占比呢则下降了近1个点到82.2%，我们的员工成本增加了20.4%到13.5亿。收入的占比提升了1.3个点到9.6%，我们的其他营运费用也增加10.1%到7.4亿，收入占比提升0.3个点到5.3%。那么关于收入以及这个利润方面的变动，我后面会做详细的拆解说明。全年的派息比率呢，维持在35%的这个稳定水平，体现我们致力于为股东创造长远价值的一个愿景啊，请到第6页。在收入方面，我们的车载业务收入增加了3%到130亿，主要呢受益我们系统业务收入的快速增长，我们 LTPS 出货量占比的提升，以及我们欧洲客户订单的这个增量。与此同时，我们化工业的业务也有收入增加了18.3%到9.3亿，其中受益于我们工业订单的增加，我们瑞和公司新材料收入的提升。啊，包括我们新兴领域需求的加速释放，啊，成为我们业绩的增长新引擎。按地域的分布方面，中国仍然是我们最大的市场，占我们总收入的64%。而同时，我们海外的整体收入占比呢，也从去年上半年的33%大幅提升到39%。其中呢，受益我们欧洲主要客户订单的放量，啊，欧洲整体的收入呢，全年是录得30亿。同比提升22%，环比啊，下半年环比也是大幅提升46%。另外，虽然说日韩北美地区的订单呢，整体因这个产品的迭代弱周期以及政策不稳定性等影响而下降，但我们也已经在深度布局这些地区的重点客户他们的新项目，未来我们将驱动我们的这个市场份额逐步回升。请到第7页。在利润方面呢，我们做了一个 EBITDA 变动的分析展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随着我们成都工厂从2022年投产以来，逐步的推向这个满产，以及在我们生产效率、良率等方面的持续改进，我们的材料成本刚刚提到收入占比降低了1个点。另外，我们工厂的耗用品、水电费等下降了3000万。我们整体的那个毛利率呢，自2021年以来首次恢复正增长。迎来了经营的拐点，同时呢，尽管面对种种的利润的压力，我们依然是维持这个长期主义。我们增加了研发投入约4000万，包括研发人才的增聘，研发相关费用的增加。我们基于拓展海外创新业务的市场，我们增加了约7000万的营运费用投入。结合以上呢，我们的 EBITDA 全年也是基本持平，录得6.8个亿。但同时呢，我们由于现在的业务规模越来越大，模式也越来越多，我们也正在积极的去进行各种不同的资源整合措施，以达到持续降本增益，致力于把这个利润率提升的长期目标。请到第9页。然后是市场方面的回顾啊。那国内的汽车市场呢，在过去1年，新能源车保持快速的增长，同时是出口也是同比大幅提升。另外，我们看到以价换量政策的边际效应呢，也在逐步的减弱，全年降价的车型在减少，补贴的政策也从定额转为与车价挂钩的形式，外加减少了补贴力度。那么加上 AI 加速了自驾发展的一个推进，L3 级首次获得工信部准入，并逐步奠定商业化的基础，促进了细分的市场，像 HUD、激光雷达等的加速点搭载。以及大尺寸的显示渗透率的快速提升，市场是憧憬未来进一步形成这种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环境。 整体的消费规模模式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我们到第10页，在海外的市场方面呢，欧洲虽然说去年受经济疲弱、政策不稳定性的影响，但是欧盟新政策以价格承诺替代高额关税，还有多国重启或加码新能源车相关的补贴，外加维持长期碳排放目标导向，整体呢，电动化的长期方向是稳步向前。而美国市场呢，虽然短期受电车补贴的终止以及中美关系贸易紧张所带来的一些间接全导的影响，但毕竟美国呢在自驾商业化的发展已经有一定的基础，那中长期来看，我们看还是有较大的市场空间。日韩市场呢，虽然说目前电动化的步伐较慢，但是基于呢当地政府还是给予高度的支持，那么仍然是会是我们重点开拓的市场之一。到下一页。车载的显示市场呢，在25年还是维持高端化、大屏化的这个转型趋势。我们看到更多的车型呢，以自驾作为标配，也推动用户对于智能交互、AI 体验、安全显示的这种需求的提升，推动整个行业呢进入新一轮的结构优化周期。我们也看到 LTPS、OLED 大尺寸细分领域的这个出货量均保持超过2位数的高速增长态势。好的，然后呢是我们的业务回顾部分。那么过去1年，我们在多项的市场份额排名保持第一。我们继续参加每年一度的 CES，向全球展示最前沿的技术研发成果，并在维持客户信赖度、获得他们的认可同时呢，我们也取得了针对我们海外系统拓展的一些关键认证和资格。另外，我们也新增国内国外的一些制造能力建设。以更好应对未来几年的结构性成长，以及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拓展海外本地化业务能力的需求。下一页。25年，我们保持在车载显示市场多个关键指标上维持第一的排名，同时我们在 LTPS 12英寸及以上的出货量也是保持快速增长，未来呢进一步提升我们高端化这个产品出货量的占比呢，将会是我们核心目标之一。好，下一页。我们车载显示业务方面呢，国内与海外的发展策略呢，正呈现一个分化的趋势。在国内呢，市场的竞争加剧情况下，我们要继续守住我们领先的市场地位，继续把与头部车企深度绑定、产品结构优化、规模经济效益最大化等等极致化的去执行。而海外方面的话呢，我们也已经准备步入收成期。我们将进一步的加速从走出去到融进去的全球化布局，以应对这些新的订单需求。下一页。我们3步走中关键的系统业务，过去1年呢，在收入出货量方面继续维持快速的增长，而随着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我们也在逐步推进从规模驱动向这个效益优先的策略。我们持续优化我们的产品矩阵。同时扩展我们的客户结构，我们会继续深化与现有贴文客户的协同开发，以我们在显示这块的专业度，以及我们对汽车市场的充分了解，来进一步强化金店作为懂显示的这个稀缺型贴文这种定位，把我们能提供给客户需求导向的落地方案这个能力呢，进一步去深化。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发展策略及这个展望啊。25年呢，我们正式明确了金店5B 的发展方针，奠定了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面对26年15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会继续以 AI 领航为核心的方向，坚定加速推进不止于屏、不止于车的双轮驱动战略部署，全面迈向高端化、智能化、全球化的战略升级。高端化方面，我们会加速推进3步走的战略。全方位推进智能座舱解决方案服务商的业务升维。智能化方面呢，我们成立了 AI 的专项团队，并深化 AI 加制造运营方面的业务强化。包括现阶段呢，先从河源跟成都工厂，以 AI 赋能我们一些常规的制造以及这个检测的工具。同时，我们也在成都建立内部的自算中心。承载 AI 制造、分析、运营等多个场景， 全球化方面呢，我们会进一步深化与金邦集团共同拓展海外的战略协同，同时呢，通过提升海外的原厂销能力，包括深化与国际领先车企、提供客户的战略合作，来强化我们在海外的综合竞争力。不止于屏方面，我们会继续巩固我们在车载显示器件的领先优势，扩大我们显示系统的版图，加速我们 Hero 这个智能座舱解决方案的这个整个转型。我们围绕着这个 Hero 的应用场景以及 AI 赋能，继续在推动我们行业标准的建设。目前在我们的主导下，像在健康领域方面，这种低蓝光护眼技术，娱乐休闲场景方面，像副驾的娱乐显示、后排娱乐系统，已经逐步的被车企列为一种提升座舱体验的关键配置。那么在不止于车方面，我们将继续凭借车规显示衍生出来的优势，拓展办公业核心的应用场景，包括新材料等方面的业务机会，推动我们的放量驱动。我们同时呢也融合核心技术与场景生态，围绕人车域智能化应用等方面，打造创新场景化的解决方案，实现从座舱到创新领域的全域延伸。我们也持续的投入创新平台的建设，包括与京东方集团联动成立京东方香港协同创新研究院，加速创新成果的高速转化与全球落地。场景主义也是我们拓展经典15发展规划的重要理念。我们会在现有的激励政策基础上进行强化，继续打造绑定团队核心团队利益与公司业绩提升挂钩的机制，以驱动可持续价值创造的共创体系，来凝聚公司上下一心的志同力同共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后续的公告。那么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呢？它会继续是我们发展的重要支柱。我们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绿色建造，在企业可持续发展评估平台 EcoVadis 的2025年度评级中，我们以前5%的排名获得金牌的评级。我们成都和河源的基地双双获国家工信部评为国家级的绿色工厂。同时，我们也完成了多款车载显示产品的碳足迹认证，助力我们的客户实现更绿色、更低碳的用户价值。那么，以上呢是我们2025年的业绩说明，谢谢各位。